Our deepest gratitude and love.
以最深嘅感謝係感謝過去嘅總會持續會會長團貝克姊妹同埋佢嘅資理同埋所有嘅總會持續會嘅領袖。最近我哋見到社會大眾對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嘅信仰越嚟越感興趣，呢啲係我哋最開心見到嘅事，因為我哋教會最根本嘅目的，畢竟係喺世界各地教導耶穌基督嘅福音同埋教義。但係我哋必須承認，由過去到而家，始終都有啲人對於我哋嘅教義同埋制定呢啲教義嘅方式感到困惑同埋唔了解。呢個就係今日我想講嘅主題。救主喺全盛時期教導佢嘅教義。他的众使徒在错误的传统和世人的学说攻击之下，千辛万苦地将他的教义保存下来。在新约使徒书信里面讲到的事件中，可以看得出在使徒传教时期，叛教的情形就已经非常严重和普遍。福音的光线偶尔会在之后的几个世纪出现，直到十九世纪，灿烂的复兴之光好像黎明地临到世上，基督圆满而完整的福音再次来到地面上。当父神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一道比太阳的光更加光亮的光柱之中造访年轻的约瑟斯密之后，有关神圣的能力和权柄的启示就好像洪水般滔滔不绝这样涌出来，而这个荣耀的日子就是这样展开了。在这些启示之中，我们发现我们被称为耶稣基督教会核心教义的真理已经再一次来到世上。耶稣亲自解释了这项教义，他的话都记录了在摩尔门经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里面。这是我的教义，也是父赐给我的教义，我为父作证，父为我作证，而圣灵为父与我作证。我作证父命令各地所有的人悔改并相信我。凡相信我并受洗的必得救，他们就是承受神国的人。凡不相信我的人不受洗的必被定罪。凡相信我的也必相信父，父必为我向他作证，因为他必用火与圣灵眷顾他。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就是我的教义，凡建立在这上面的就是建立在我的磐石上，地狱之门不能胜过他们。这个就是我们的信息，是我们所建基的磐石，是教会其他一切事物的基础。就好像源自神的一切事物，这项教义纯正、清晰而且容易了解，甚至是小孩子都非常容易明白。我们以喜悦的心情邀请所有的人接受这项教义。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面，信条第九条讲到，我们信神已经启示的一切及他现在启示的一切，我们也信他仍要启示许多有关神国度的伟大而重要的事。即是说，虽然我们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事，但是我们所接受的真理和教义，无论是已经来到或者将来会继续来到的，都是藉着神的启示而来。在一些信仰团体里面，宗教学者主张教会的领导阶层要有平等的教导权柄，有关教义的事可以由各个阶层提出意见，然后一比高下。有些人依靠中古时代基督教的大公会议和他们的教条，还有些人主要集中在后使徒时代宗教家的论说，或者好像是研究圣经解释的方法和圣经注解。我们重视能够促使我们更加了解的学术研究成果，但是今日的教会和古代的教会一样，无论要确立基督的教义或者是更正教义上的错误，都是经由主赐与权柄的众使徒所获得的神圣启示而来的。在1954年，当时担任总会会长团之理的小鲁宾克莱克会长解释怎样在教会里面教导教义，和总会会长的首要职责是什么。 哈拉哈会长提到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一组的成员的时候说，我们都应该记得有些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受指派执行特别的召唤，他们拥有特别的恩赐，他们蒙支持为先知、先见和启示者，令他们获得一种教导人的特别属灵恩赐。他们有权力、能力和权柄向人宣告神的意念和旨意，这些权力、能力和权柄仅次于总会会长的全部能力和权柄。其他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在教导方面就没有获得这种特别的属灵恩赐和权柄，他们因此在这方面受到限制。他们教导的能力和权柄受到限制的情形亦都适用于教会其他的职员和成员，因为他们都没有先知、先见和启示者的属灵恩赐。除此之外，我刚刚提到总会会长在这方面有更多的特别属灵恩赐，因为他是整个教会的先知、先见和启示者。救主是怎样向先知、先见和启示者透露他的旨意和教义的呢？他会透过使者或者由他本人亲自采取行动，他会用自己的声音或者透过圣灵的声音来讲话。圣灵和灵之间的沟通可以透过言语来表达，或者是透过感觉来传达言语难以说明的事。救主会个别这样对他的仆人讲话，或者是在他仆人所组成的议会讲话。我要用新约的两个故事来讲明这一点。第一个故事是给教会领导人的启示。在使徒行传较前的部分，我们发现基督的使徒表示，根据早期施助的模式，福音信息只是会传给犹太人。现在根据主的时间表，是时候作一些改变了。在约伯，彼得一连三次发了同一个梦，他见到一块大布扎住了四个角，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动物从天而降，而且受到命令要宰了他们来吃。彼得有些迟疑，因为根据摩西律法，其中至少有一些动物是不洁净的。彼得从未违反过诫命去吃这些动物。但是彼得在梦里面听到有个声音跟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个梦境的含义，因为后来很快发生的事件而显得清楚明白。过了不是很久之后，罗马的百夫长哥尼流派遣几个人去到彼得所住的地方，请彼得去教导他们的夫子。哥尼流聚集了很多亲友，这些人都很期待听到彼得的信息。彼得说，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晓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藉着赐给彼得的这一次经验和启示，主修改了教会的这项做法，并且赐予了启示，令到门徒更加完整地了解教义，而福音传播的范围亦都广大地遍及全人类。在《使徒行传》较后的部分，我们发现了同这件事有关联的另一件事，说明了有关教义的启示怎样可以在议会之中获得。当时众人争论摩西律法所规定的割礼是不是应该当作一项福音的诫命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实行。使徒和长老于是就聚会相遇这件事。我们关于这个会议的记载当然并不完整，不过我们知道他们辩论了很久之后，彼得这位资深的使徒站起身宣告圣灵向他证实的事。他提醒议会，当福音开始在哥尼流家里面向未行割礼的外邦人宣讲的时候，他们亦都和那些行了割礼的犹太归信者一样 接受圣灵。他说神藉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之后保罗、巴拿巴亦都可能仲有其他人都纷纷表示支持彼得的讲法。雅各提议要发函向教会全体成员告知这项决定，议会的众成员都同心定义，团结合一。众使徒在信里面宣布这项决定，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换言之，这项决定是神透过圣灵所赐的启示。耶稣基督复兴的教会在今日亦都遵循着同样的模式。总会会长可以根据他接受到的启示来宣布或者是阐述教义。教义上的传译和传释亦都可以透过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下组所组成的共同议会提出。议会在进行讨论的时候，往往会考量标准经典的内容、教会领袖的教导和过去的做法。不过去到最后，就好像新约时代的教会一样，他们的目标不单只是要在议会成员之间达成一致同意，亦都要得到来自神的启示。这样的过程是同时运用理性和信心来获得主的意念和旨意。同时大家要记得，无论过去或者现在，教会领袖所作的声明不一定都等于教义。教会入面普遍的认知是，一位领袖针对某一件事所讲的说话，通常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所讲出来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教会的官方立场。对教会全体成员亦都没有约束力。先知约瑟斯密曾经教导，先知唯有在履行他的职责的时候才具有先知的身份。我先前引述过克拉克会长的说话，亦都曾经这样教导过。由我细个的时候，我父亲讲了一个小故事给我听来说明这一点。我不知道当时是藉着什么权柄，但是这个故事说明了这一点。父亲的故事当中提到，当大家因为詹士敦军队的来临而情绪激动之际，伯翰兄弟在某一日上午的聚会之中，慷慨激昂地讲到即将来到的军队，并且表示要试图和他们对抗，将他们赶走。但是在当日下午的聚会之中再度起身，伯翰兄弟说自己在上午已经讲过的话，但是同上午所讲的话刚刚完全相反。教会能够藉着圣灵赐给全体成员的见证得知，总会众兄弟所提出的看法是不是按照圣灵的感动，最后这项知识就必会被显示出来。先知约瑟斯密讲过以下的这句很重要的说话，来证实救主是我们一切教义的核心。我们宗教的基本原则是使徒和先知对耶稣基督的见证，见证他死亡、被埋葬、在第三日复活之后升天。有关我们宗教所有其他的事，都只是这个见证的附属部分。约瑟斯密对耶稣的见证是他活着，因为约瑟见到耶稣在神的右边，也听到有声音作见证说他是父的独生子。我呼吁所有听到或者读到这项信息的人，都能够藉着祈祷和研读经文来寻求对耶稣基督的神圣品格、对他的赎罪和复活有着相同的见证，藉着悔改、接受洗礼和接受圣灵的恩赐来接受这项教义，然后在一生之中遵守耶稣基督福音的律法和圣约。复活节的庆祝活动即将来临，我要作我个人的见证。拿撒勒的耶稣从古至今都是神的儿子，是古代所预言的那位尼赛亚。他是基督，他在客西马尼园受苦，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并且确实在第三日复活。他是复活的主， 我哋所有人都会透过佢而复活，亦都将会藉住佢而喺佢天上嘅国度之中获得救赎同埋超升。呢项就系我哋嘅教义，证实所有先前已经讲过嘅，并且为我哋呢个世代而再次重申对耶稣基督嘅见证。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